那我们在这个盛会哈，其实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每一次的聚会啊，民众都不想散去哈，那么饿着肚子都继续参加。好，我们想我们在这里可能也是这样。好，不过我们大家没办法不睡觉继续在这里哈，我们愿意，可能远牧师也没办法。那么刚刚谢谢远征姐妹哈，在我们中间献诗哈，有人听了说哇，我好激动哈，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他还要再献两首诗歌哈，一首呢是这个小敏特别为他写的一首哈，还有一首是这个他当初在这个流行大江南北的哈这个民俗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我们待会请他来介绍这些歌，欢迎他。对，
刚刚吃过晚饭，对于搞专业的人，唱歌专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这还没唱呢，这就老打嗝，不好意思。我在唱这之前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小敏特别为我写的这首歌，名字叫《祝福中华》。在前几年当中，我曾把它录成了 MTV， 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家电视台播放了，反应很好，但荣耀归给神。我们身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都特别热切地盼望我们亲爱的祖国不仅这个经济腾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能归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来为我们中华民族祈祷，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叫《祝福中华》。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它就是我最亲爱的祖国，名字叫中华。上下5000年，经受多少风吹雨打，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深深把他牵挂。我的天要唱一支歌，让歌声传遍天涯，告诉苦海的亲人朋友，为中华祝福吧。春风已经吹开了这一片古老的疆场，这里是一个复兴的中国，复兴的中华。上有一个国家，它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名字叫中华。父老乡亲们，勤劳善良，朴实无华，从早到晚默默耕耘，为中华添砖加瓦。我今天要为你祈祷，亲爱的中华，愿这真诚的祈祷化作一朵朵百合花，开遍你的每一处原野，每一座山崖，这 原野，每座山呀，这里是一个可爱的中华，可爱的中华，可爱的中。谢谢。咱们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哈，这首歌也跟了我有30多年了。这不好意思，我一说这大家知道我多大了。好，在希望的田野上。小河在美丽村庄旁流淌，一片浓白，洒个一片高粱，十里有河塘，十里不香。
那个是给远征专用的，不给我用。我远征就带了5首歌来，上一次唱了3首，上一场，这次唱2首，你再让他唱欢迎他没有了。那个，所以你们我看绝大部分都是上一场在这里的哈，这个感谢主，特别是刚才唱的这2首歌，都是跟中国紧密相关的。我们基督徒在座大部分是基督徒，一方面是上帝的儿女，另一方面呢，我们身体上也流淌着就是炎黄的血液啊，我们也是中华儿女，所以我自己也体会到，上帝把我们造成中国人啊，是有他的美意的，因为21世纪。啊，这个福音正好传到了中国，而这个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 也轮到了中国。我就看到这个基督教信仰这个传播的历史哈，从耶路撒冷那边开始啊，传遍欧洲。那个时候欧洲是最强大的啊，英国日不落大帝国。但是那个时候的欧洲呢，也是基督教信仰最强大的。那个时候的宣教士都是从欧洲派到世界各地，那么后来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福音就是基督教信仰最强大的国家啊，宣教士在世界上最多的现在是美国人啊，是美国差派出去的。那么21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越过太平洋，亚洲成了全世界这个经济发展的热点，而中国的崛起啊，现在是有目共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基督信仰福音在中国是突飞猛进的啊，你看到西方的教会在没落，在这个停止不前啊，但是中国的教会就是每天都在几万几十万的在增长，这个基督徒啊，从农村到城市啊，如火如荼啊，包括在海外，这些年也是跑遍了，我每个周末都在外边到处跑哈，跑遍了这个世界各地，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教会。过去有一个不好的这个对我们的说法，说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餐馆啊，就好像咱们中国人就会吃一样啊。现在真的是，你看现在每一个城市，不管是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每一个城市里边华人最热烈啊，最集中最大的活动都是教会的活动啊。包括我前段时间到巴西啊，到巴西去放那个电视片，我们新拍的彼岸首映啊，1500人的那个这个圣保罗哈，1500人的那个日巴文化中心是日本人办的哈，那我们连着5场，每一场都满满的。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中国大使馆在那儿办什么春节联欢会都没这么多人，而且就一场还坐不满。那教会不一样啊，这个教会成了我们华人的中心啊，灵魂的中心，精神文化的中心啊，这感谢神，感谢神。你看你们亚特兰大的人要听到远征的歌是在教会里来听哈，在希望的田野上，在这里唱出来了哈，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感谢神。就是这个21世纪福音临到了中国人啊，这个富强临到了中国人啊。刚才远征也谈到，咱们中国不仅经济上要发展啊，灵魂也要升华，要归向神。这正是我们现在就是中国13亿人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上很好了，人们很富裕了，也自由了，也有钱了，有也可以花了，也可就是道德不好，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老人扶不起，小孩扶不起，什么也就说。反正就是说我不会编了啊，还他们国内的一串一串的啊，就是说什么什么地沟油，什么什么什么毒奶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各方面都很好，就一样他们不好，就是没有信仰啊，没有信仰。而看这个历史上，刚才我讲了，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当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信仰跟着一块强大，这才能够成为人类的祝福啊。那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强大的同时，其实上帝也在让教会发展，也在让我们这个信仰强大啊。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到这里来，也是一个证明啊，也是一个证明，是吧？感谢神，这个我们算是出熟的果子了啊，这个要献给神的。那么今天刚才我们那一场讲到了啊，认识耶稣，就像刚才歌里唱到的，能够认识他是一生最美的祝福。那么今天晚上第二场我们讲那个相信耶稣，信靠，说信靠他 也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个在圣经里边哈，我在讲讲到这个信仰的事情，信心里边有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可以说你把这三个字抓住了，你就能把握住这个圣经的那个总纲。一个就是恩典的恩呐、啊，就是整个的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向我们讲述上帝的恩典，从创世纪到最后一篇启示录啊，天地的创造，人的创造，天地的这个维护保养啊，我们人被养育啊，耶稣基督的拯救，将来的新天新地啊，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就没有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给的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字就是信，信心的信，信仰的信。那么神的恩典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我们的祝福呢？你必须怀着信心活在这个恩典里头，用信心来领受啊。我们其实都是凭着信心了，你说我们凭什么活在地球上？凭着信心呢，你知道明天太阳会升起的，都是凭着信心啊。美国造的飞机为什么可以飞到中国去？你凭着信心呢啊。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就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到多伦多去放那个神州那个电视片，放完了以后有一个练功的人，什么功我就不说了哈，就上来就跟我们辩论，说那个你们这个基督是西方的神，我们中国是另外一个神啊，就是说好像是他们那个神啊，这个不是同一个神，你们不要把西方的神弄到中国去。后来我们一个同工在旁边就说那这样说起来，那西方的神管西方，东方的神管东方，这事可就乱套了。那西方造的飞机能飞到中国去吗？那东方的神不把它拨了下来啊？啊，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我们为什么凭着信心？因为整个宇宙有一个统一的创造者，上帝，这是科学的大前提，就是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这个宇宙的法则是一致的。你在地球上研究的这个法则到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的飞船才能飞到火星上去，不然飞到一半变了怎么办？不变的，佛教不可能产生科学。你们知道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国家诞生的？因为佛教它只强调随缘，那都随缘，你怎么飞啊？你飞到太阳，飞到中国去随缘了，你飞到欧洲去随缘了，啊，统一的法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之所在。为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法则？因为有一个统一的主宰，全是统一的，啊，一加一等二，哪都一样，啊，我们可以推论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多么重要啊！你如果没有信心，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上帝的恩典，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的啊。那么呢，下面我还要展开讲哈。第三个字就是命，生命的命。整本圣经它讲到了上帝的恩典，讲到了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这个恩典，那么结果就是得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虽然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肉身呢、啊、几十年一百年，但是神知道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神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更美好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就是我们那个灵魂啊，神知道的啊，所以他赐给我们。但是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之后，他们没有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神也不让他吃，他们陷入了短暂灭亡。那么耶稣来了以后呢，要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要把这个永恒的生命再赐给我们。所以这最后是得生命，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啊，不是为了得知识，不是为了得道德，不是为了得健康长寿，这个都不重要。他神知道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我们盼望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三个字好重要哈，一个是恩，一个是信，一个是命。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注意这两个字已经说了哈，上帝的恩典是前提，然后信心是我们当献上的这个本分。 啊，那最后是得生命。那么今天晚上我特别讲到这个信啊，这个圣经里边讲信，耶稣来了讲信啊，耶稣说信他的人有平安，信他的人有喜乐，信他的人有病的可以得到医治，信他的人呢可以看见神迹，不信的人看不见啊，信他的人呢就可以人生的路上有光，那么最后讲信他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都是讲信。你知道这个信字多么奇妙啊，这个信是一个前提。那个我记得我国内有一个朋友，他是研究基督教的，他自己不信，但是他是研究基督教的啊，这个他很熟很懂。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们圣经这个不合乎逻辑，说你们那个圣经里边最著名的那个约翰福音3:16，哎，你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都知道这个哈，弟兄姐妹都知道了，朋友们不一定知道。约翰福音3:16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会背的啊。我听说那个美国的移民局在考察移民资格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他就问你约翰福音3:16是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3:16一起来。神爱世人，那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我再单独给你们背一遍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那个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这句话不合乎逻辑。他说神上帝那么伟大啊，而且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以至于他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既然是这么样的爱，那么接下来的那句话应该是叫世界上的人都得救，都不灭亡。他为什么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就这一个信字儿，就把大部分人卡在外边了。就这一个信字儿，就说明他也不是全能的，他也有不能，你不信他就不能，是不是？所以有一个哲学家叫罗素，你们知道的哈，美国的，他写过一本书《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里边也挑战这个基督教信仰。啊，他也是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就不是全善的；如果是全善的，一定不是全能的。他说，如果他全能，什么都能，难道他不能造一个比这个三开党法西斯更好的世界吗？他造了这么一个有苦难、有罪恶的世界，说明他不是全能的。啊，如果他是全能，他应该造全善；但如果他全善，说明他没有能力造的善。他就不全能，这个人很诡辩啊。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啊全能的上帝什么都能，而且全善的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儿子都给我们死了，但是却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信他，你不信他，他对你毫无办法。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啊，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很简单。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圣经上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这两个是等同的哈。信他的就是接待他，接待他就是信他啊，你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信这么重要了吧？我有一个很好的礼物，比方说吧，我兜里现在啥都没有，有一个 iPhone 手机，好吧， 4S 的，我白白的给你，无条件的给你，而且我有能力给你，我特别爱你，我白白的给你，是不是都对吧？但是你就不要，你不信我对你这么好，你不信我会白白的给你，你不信这是个真手机，甚至你怀疑它是炸弹，是毒药，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是乔帮主俯视拉拢你的 Jobs， 中国大陆叫乔帮主啊，那你完了。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信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一个看得见的礼物，你用手接，我给你一个看不见的心灵的礼物，用心接，用心接的叫信，用手接的叫拿啊。我说我爱你，你信不信啊？你信你就得着了。你看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我爱你，或者是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说我爱你，这个时候对方要不要接，用什么接啊？用心接。你只要一相信他爱你，你上去一回应，爱成了，就成了。如果你不相信他说他爱你，嗯，嘀嘀咕咕的心里头，或者是半信半疑的，那完了，对方失望而去，说这人不配我爱啊。但神不会，当然神不会离开你的啦，神一直跟你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你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啊，我这么丑陋你爱我，我这么卑鄙，我这么犯罪，我这么肮脏你爱我，我甚至我不信你都爱我啊。耶稣说你们要信我。你知道耶稣到世上来是苦口婆心呢、啊、一再讲信呐、啊、信呐、啊、信呐 啊都讲信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当你不信的时候，神在你面前都不神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行神迹的时候，他家乡的人不信他，他就不能多行神迹奇能异能。圣经上马可福音讲的是不能多行，他不没有说他不行，没有说他故意的不行，不是，是他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信。人们说这不是那个约瑟的儿子，这不是谁谁谁的长兄吗？他们从小看着耶稣在那光屁股长大的，一岁一岁长大，长到30岁突然出来这个木匠的儿子出来传道，而且什么都能。他们不信，不信就完了，不信就是一个拒绝，一个心灵的拒绝，不信就等于不看，明白这意思吗？我不信就等于我不看啊，他给你显神迹你都看不见。耶稣就离开他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行神迹，行神迹。所以这个信太重要啊，太重要。这个耶稣苦口婆心的讲信，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唯有信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人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得到祝福。这有点像医生给病人看病，那医生给你诊断，诊断的时候诊断清楚了什么什么什么病，但是同时他要给你药，而且还要告诉你这个药怎么吃。神来到人间借着耶稣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们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死，他要拯救我们，他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服用这个药，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药，怎么样使用，这就是方法的问题。他说了信，只有信啊，他把这个道把这个祝福给了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就是靠着信啊。一再讲信啊信啊信啊，我学哲学我学了半辈子哈，要按说的话我是最难信的，因为我们什么事都要求理解嘛。你们知道什么叫哲学啊？哲学就是问为什么，就是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我们继续画问号，我们不承认任何答案是准确的。你知道最玄的那个哲学家叫笛卡尔，笛卡尔最后怀疑一切，最后连他自己活着不活着都怀疑，所以最后想来想去想出一句话来，想出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你们知道吗？我思故我在，意思就是说我正在思考，所以我一定活着，说明我还存在，这就是哲学啊。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哲学，你对同一个问题不停地问为什么，连着问7次你就是哲学家，你问8次你就会自杀。好多哲学家都自杀了，因为他们问的多了一个问题啊。所以哲学是不可能信的啊，不能用信心的 啊，这个我记得我跟刘在富大陆的一个文学家啊，这个文学所所长跟他讨论信仰，他就用这个回答我，他说左手是真理，右手是这个探索，我不要真理，我要探索，这是人的一种骄傲，你们知道哈？不过也确实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啊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任何答案啊。我凭什么就相信耶稣呢？我凭什么就相信圣经呢？又经不起科学检验啊？为什么信呢？啊，你知道人要信好难呐、啊，好难呐、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从小就生活在人跟人那个不信的这个世界上。你们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是人跟人不信任的，啊，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受的教育就是啊，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小时候父母就跟你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啊，对吧？这个什么都是讲这个，甚至你再仔细想一想，那个每家每户为什么？要安门呐、啊，安窗啊，还有门插，还有锁，还有现在还上 alarm 警报系统，全是不信任啊。这个为什么有法院，有律师，都是不信任，甚至为什么有银行，甚至为什么有钞票？那东西随便拿不就完了吗 ？No， 没有人信任你啊！哈哈，你说我是凭良心拿，没门儿，拿钞票来。谁跟谁都不信任，警察也是不信任，军队国家跟国家不信任啊，围墙家与家不信任，什么都是不信任，你知道？密码，你到处现在都需要密码，为什么？谁对谁都不信任啊！最后结婚甚至都要领结婚证，为什么？信不过啊，要有证才行啊！人跟人完全活在于彼此不信任。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人跟人都完全信任了，人类文明就消失了，不需要法律，对不对？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密码，不需要这个插锁，什么都不需要啊，那都信任吧。No， 人跟人就是不信，所以咱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不信任啊，不信任，所以才出现了什么理解万岁呀、啊，怎么这些说法啊？为什么？因为不理解啊。所以什么诚信，为什么大讲诚信？因为人跟人不诚不信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跟你说信耶稣，说难死了，我凭什么信他啊？他我2000年前的一个耶稣，中东的一个中东人啊，木匠的儿子，我凭什么信他啊？你知道这个好难，我特理解人们为什么不信啊，特理解啊。另一方面呢，你说神也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呢啊，这圣经上说的呀，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就是无神论，使不信成为可能。但是接下来圣经讲的第二句话就是，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将他表明出来。哎，这句话就说真信仰是可能的，真信仰是可能的。所以以前呢，我就是活在第一句话里，嘿嘿，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也没见过，我也不信啊，但是后来我就活在第二句话里了，耶稣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刚才第一场的时候我讲了耶稣是怎么把神表明出来的，表明出来的。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耶稣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之后，接下来那个球啊就抛到我们手上了，你怎么回应啊？你信还是不信？这还是个信呢、啊、还是个信。耶稣的事都记载在圣经里，特别是新约圣经的前四篇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是记载耶稣的生平的啊。这个很短，像四个短篇小说一样，你如果真的想读的话一晚上就读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没读过，对吧？你们如果真的读过了，你们对耶稣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决定你信他还是不信他。但是现在很多人在没了解的情况下不信不信不信哦，我这是非常的这个草率哈，非常草率。我原来也是这样。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哈，这个信啊有三个意思哈。第一个就是承受恩典 啊，就是耶稣给你带来的那个爱，那个恩典，你凭着信心来承受。恩典这个东西是完全是靠信心的，完全是靠信心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不是花钱挣来的，不是你配得的啊，不是交换的，是白白的给你，你敢不敢要？很多人不敢要，说我花钱挣都不容易，找工作都没都不好找，你白白的给我，骗你骗谁呀？我不上当啊！你空口承诺 ，no。现在神借着耶稣要给你的恩典就是这种白白的，不是你配得的，你根本就不配，他就给你，也不是你自己挣来的，你没有付出任何东西，他就硬给你，而且将来不需要你偿还，不是交换，你敢要吗？敢要的是聪明人，大部分聪明人都变成傻子，一算计没这么好的事儿。你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你去教会，我不去，我忙死了，我去教会啊，祷告啊，拿对着空气说话，嗯、啊，好像你比谁都聪明，结果你错失了恩典，恩典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没道理。咱们做过孩子，孩子在父母眼里享受的是什么？恩典。你说你父母爱你是因为你配爱吗？小时候谁配呀？都吃啊拉呀吐啊尿啊，是你挣来的吗？也不是啊，是什么？那父母就没无缘无故的他就爱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就这么一个原因啊，也不是你挣的，也不是你配的，也不是你交换的，他就这么爱你。所以我们在人间呢，只有一样东西像恩典，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啊，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那但是做孩子的凭着信心接受，全盘接受，吃的也要，花的也要，住的也要，什么都要，而且白白的要。你不好还抱怨哭，满地打滚，那叫恩典。所以我以前讲过我女儿哈，我想在座你们一些基督徒听过，她八九十来岁的时候啊，她参加那个美国教会的那个星期三晚上的那个青少年团契，每天晚上大概九点钟左右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家的电话铃就响了，电话铃一响，我一接就是我女儿 Daddy come， 啪挂了啊，我颠颠颠开车去接 啊。这个每个星期三都是这样，有时候的电话来的晚一点，我就焦急的不得了。哎呦，我说怎么九点一刻了还不来电话呀？九点半还不来，我就要开车去找了。有时候我在路上就想，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对孩子为什么这样啊？另一方面反过来讲，孩子为什么对父亲对母亲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我特吃惊的就是我女儿那俩字 Daddy come， 啪就挂电话啊。你知道 Daddy come 用中文说就是俩字嘛，爹来，啪挂了啊。那信心多大？他从来不怀疑我不去，不管是下雨刮风，不管什么天气，俩字啪安心就挂了啊。我就想到我们好多基督徒祷告啊，对神啊，对这个恩典啊，都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嘀哩嘟噜说半天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经常这么祷告啊？父啊，天上的父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啊？你不爱我谁爱我啊？你不帮我谁帮我？你说如果我女儿给我打电话也这样的话，那叫什么？ Daddy 啊，就你这么个 Daddy 啊。你不接我谁来接我呀？千万记住哈，千万听，千万咱们不见不散啊。那完了，那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呢。那有信心就是 Daddy come， 啪就挂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你领受他那个白白恩典的时候，凭什么？凭信心。凭信心，不是凭着好言好语相劝相告求告，那凭信心。所以圣经上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话说得很婉转哈，第一，相信有神，你向他祷告；第二，你还要相信你的祷告他一定会赏赐，一定的，这叫信，这叫信。所以第一，这个信就是承受恩典，白白的承受恩典。 第二个信的意思就是说领受真理啊，啊真理啊，这个真理必须用信心领受的啊。你一个小学生，你去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什么，你就是相信，你别想研究透了再信，怎么可能啊？老师说一加一等二，你就相信就是了，你考试得100分。你如果问老师啊，你不说明白为什么一加一等二，我不能信的呀，我不能盲从啊。那好，那你考试得0分。到现在，全世界的数学家谁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加一等二，信就是了，这是公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一些知识，你必须凭着信心啊。那么耶稣来给我们宣告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在末日的时候，我要来接你们啊，将来会有新的宇宙、新天新地啊，你们的灵魂啊要重生，而且你们重生之后，将来要复活。你们的肉身要复活，这些话你凭什么呢？你只能凭信心领受，你不能说你别给我解释清楚啊，你必须拿出实验的数据来，那你完了，整个全人类都装不下耶稣基督的一句话，你装不下的，因为人的头脑太有限啊。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啊。第三就是能力，因为我刚才讲到恩典、真理跟他的能力啊，恩典是凭信心承受啊，这个真理是凭信心领受，那么能力是凭信心接受啊。这个能力要给你的话，必须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任何能力啊。有人说上帝是上帝的这个力量，怎么能成为我的力量？怎么成为你的？信他就是了，信他就是了。你看耶稣每一次都是问那个治病的时候，问那些病人，你信吗？不管是长大麻风的、瞎子，还是被鬼附身的，问他的父亲，都问你信吗？耶稣每次都问。如果病人回答说，或者是病人的家属回答说，我信，我信，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好了。你们注意啊，上帝的能力怎么能够医治这个病人？是这个病人自己的信，你的信救了你，两头都是你，好像神并没有做事一样啊。还有一次耶稣说，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吧。你看上帝给我们成全，给我们祝福，是按照什么呀？按照我们的信呢。所以当说你说信的时候，耶稣立刻说你好了啊，多神奇啊。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从神而来。但是这个神的能力怎么样才能变成你的能力？打开你心灵的闸门，或者是把那个电插头啊插在电插座里去，这不是有电插座吗？我们人生就好像电插头，你老觉得我没有力量啊，我这么软弱呀、啊，我这么孤单呐、啊，我这么绝望，怎么办？你把你人生的电插头插到那个电插座上，你一插有力量了，灯亮了，麦克风响了，电脑转了，什么都有了。人需要神啊，人需要神啊。你没有神的话，那中国有个词，那些词用的其实真好，六神无主啊，对不对？你就根本就魂不守舍，就那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你要想人生有力量啊，必须有神。这个神也是凭信心，别去研究。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研究神，神不喜欢你。就像你们家的电脑，如果老天天研究你，你喜欢吗？你买了个电脑，电脑天天追着屁股研究你啊，他什么事都要问明白，不明白绝不听你的话。你摁个 A 他就问为什么摁 A 呀、啊？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摁 A， 我绝不出 A， 因为我不迷信，我不盲从，我要理解。那好了，你立刻就知道电脑有病毒了。人也是这样，上帝说了话你不听，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啊？那上帝立刻就知道你有罪了，是你的罪。什么罪啊？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犯的原罪，蛇说你吃吧，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原罪。这个罪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明白，我自己清楚，我眼睛雪亮，我像神一样，这就是原罪。所以我的女儿5、6岁的时候就问过我， 说 Daddy 啊，上帝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能分善恶了多好啊，他为什么生气把他们赶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那个果子叫分别善恶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他没有说是杀人果，这个偷盗果，对吧？奸淫果，没有讲这些果，这是我们平时说的犯罪吗？为什么分别善恶的知识成了罪？知识不是罪，但是把知识当成神就是罪，对吧？我明白了，我眼睛亮了，我就像神一样，我来自己分善恶吧。你就犯了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你不再敬畏神，你自己是神。而人当他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什么罪都可以犯。说那个俄国著名的作家托斯托夫斯基啊，他说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你们同意吧？没有永恒，没有末日审判，没有公义，对不对？没有神，那可不可咱们人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我们人就投机取巧吧，今生什么有罪，今朝有酒，今朝醉吧，都是这样。所以有了神就不一样，有了神就得敬畏，就得敬畏。但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就以自己为神而否定真神，完了以后什么罪都来了，什么罪都来了，互相凶杀，亲兄弟互相残杀啊，说谎都来了，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所以这个知识让我们骄傲，骄傲阻止我们相信神啊，使我们跟神断了关系，断了关系。所以神要求我们恢复对他的信心啊，不是对他的研究理解，而对他的信心啊，这个太重要。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好多神迹啊，这些神迹其实都是告诉我们要相信他，要相信他。但行神迹本身不重要，你们知道啊，耶稣曾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但是你们知道吗？那瞎子看见了，将来是不是还得闭上眼呢？他瘫子，耶稣让他站起来行走，可是将来有一天他会不会还要瘫下去啊？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让他从坟墓里走出来，他又活了。可是你们知道，拉撒路将来有一天还是得重回坟墓，对不对？如果耶稣来了只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肉身的这些毛病，这些问题， no， 那他太渺小了，因为他解决不了。瞎的还要瞎，哑的还要哑，死的还要死，瘫的还要瘫，而且他也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瞎的哑的瘫的全给弄过来，长大麻风的他也没有全洁净了。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神，他能做这个事，所以让我们信他，信了他之后呢，从他得生命。信这个很重要。所以约翰福音四个福音书的最后一篇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注意这个话哈，记下这些神迹来是要叫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好叫我们因着这个信从他那里得那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信你们知道多重要。所以耶稣讲很多神迹，我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讲几个神迹，你就知道他这个信多么重要啊。一个，有一个得了血漏病的女人，花了所有的钱都治不好，她听说了耶稣以后啊，她就想这是神的儿子，世上的医生都治不好，他是神，他能治好，他就挤过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他一摸他的病立刻就好了。耶稣这个时候回头就问他的门徒，刚才谁摸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就说，主啊，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当时有好几千人，因为耶稣要去把一个死去的小女孩让她复活过来，结果好几千人跟着耶稣看热闹。这个时候那么多人拥挤他，蹭他的肉，踩他的脚，他不问，他问谁摸了一下我的衣裳。门徒就责怪耶稣说，你还问这个？耶稣说，不，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他就知道别人蹭他踩他挤他没有能力给他们，但是有一个人摸了他一下衣裳，他的能力唰就出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 哦，这首先还不是信心，首先是这个女人得了血漏病的女人是带着自己的痛苦的需要来的，而其他的几千人都是看热闹。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你在座的你们有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但是我相信有些人是带着自己的需要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你的孤独，你的烦恼啊，甚至你的困境，你的绝望啊，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带到神面前来？那个女人带着她自己痛苦的需要，人间解决不了的啊，她说这是神啊，带着这个需要，这是第一。第二是带着她的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说人间解决不了的，神能解决，这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其实很简单，人做不了的事儿，神能做，这就是信心。我常常讲，什么叫信心？把人当人看，把神当神看，这就是信心。啊，神能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儿，你有这个信心吗？相信吗？带着信心。第三，这个女人有行动，她不仅带着自己的需要，不仅带着信心，而且还采取行动。什么行动？挤过几千人来摸耶稣，很不容易的。他得了血漏病啊，很难受的，很难过的，很虚弱的啊，那是行动。所以基督徒好，要带着自己的本相，带着自己的痛苦，带着自己的软弱，带着自己的罪，带着自己的病，带着自己的需要来朝见神，不是来看一个讲员讲的怎么样，不是来听一个歌手唱的怎么样，也不是礼拜天去教会啊。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礼拜天去教会，看看哦，这个牧师今天讲的不错，嘿，比上次讲的好哈。你如果是个旁观者，你什么也得不到。像这个女人一样，带着自己的需要，啊，带着信心采取行动。行动是什么？就是走出这一步。伸出你的手跟神相连，这是行动啊！所以说基督徒啊，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走出来，你们要受洗，这都是行动。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要有行动。我去北欧的时候，参加北欧的一个退休会啊，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上来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已经信了好几年了，我只是没受洗而已。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信了好几年了还不受洗啊？他说我觉得受洗是个小事了，是个形式了，不重要了。我就说既然是小事是形式不重要，那你为什么不受洗呢？对呀、啊，所以你知道其实受洗很重要的，就像结婚一样，你说我们俩很真心相爱，结不结婚不重要了，你敢这么说吗？嘿真心相爱就一定会结婚的，结婚就是相爱的果实嘛，对不对？说我这个树可好了，它的果子好甜呐，它不结果子啊。你说我信神呐，你怎么信的？要向世界宣告啊，受洗就是向世界宣告，我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向这个上帝说，上帝啊，我今天归入你了，甚至向魔鬼说，撒旦魔鬼退后去，我是神的儿女了，以后离我远点。你知道受洗很重要的，很重要。所以信心是什么啊？这个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看到哈，不要做旁观者。每一个朋友今天在座的，你们不要做旁观者，要把自己摆进去，凭着自己的信心，带着自己的需要，采取自己的行动，跟上帝建立儿女跟父亲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这是我讲的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在风浪上行走啊！你们知道有一次那个大海上起了风浪，他的门徒的船快翻了，看见远处有一个黑影过来，他们以为是鬼怪啊！耶稣就说不要怕，是我。耶稣在风浪上走，哎，风浪上走，那个彼得呀，耶稣的门徒就说，如果是你的话让我去你那里吧。耶稣说你来吧，你知道彼得真的就走，哎，可是他走的时候看见风浪太大，扑腾掉下去了，差点淹死啊！圣经没说差点淹死，说他掉下去了。耶稣马上把他救起来，说：“你知道他耶稣怎么说的？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你注意，耶稣没有责备他，说：“ 你怎么不走小心点啊？他没有说他小心不小心，他说的是他小信。因为耶稣知道他掉下去不是因为他不小心，是因为他小信，信心小。为什么？因为他看风浪了。如果他眼睛一直盯着耶稣，我保证他掉不下去。低头一看风浪，死定了。我们人生常常这样啊，我们人生常常是风浪来了，情感的风浪，金钱的风浪，是吧？家庭的风波，什么各方面身体上的这个疾病，当我们人生的风风雨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没有神，光看风浪，看不见在风浪之上那个神。神是不怕人间的风浪的，你们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看不见踏风踏浪向你走过来的神，你死定了。几年前我就这样，我的脖子上长疙瘩淋巴的时候，说是淋巴癌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神你就死定了。那个时候我怎么看我的症状怎么像淋巴癌，我在 Google 上打上淋巴癌三个字，一搜索出来的症状都像我的啊。但是有了神不怕，神就是专门在你没救的时候救你，在你没路的时候给你开路，在你不能的时候让你能，这叫神。不然的话什么叫神啊？所以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要怕啊，不要疑惑，只要信啊。不，特别是在风浪来临的时候啊，盯着那个踏着风浪来的主。我们很多人因为你没有相信神，所以风浪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祷告的对象。向谁祷告啊？夫妻两个大眼对小眼，唉声叹气。有了神，两个人一块跪下来祷告啊，那力量真大。我跟我太太就这样，我发现还有我女儿，我们几个人如果一块跪下来，还一块为一件事同心合意向上帝祷告的时候，那真是天给你打开啊，天给你开一条缝啊。你们知道耶稣说过，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啊，我天父，我父在上边必垂听啊，必然垂听啊。而且耶稣还说过，你们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中间啊，这多好啊。不然的话你人生的风浪靠你自己撑，你撑不过去的。很多人在风浪中淹死啊，这是一个神迹哈。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不要印证只要信。我们很多中国人喜欢要印证，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学生说你证明了我就信。但是圣经里边有一个神迹，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他的十一个门徒啊当中有十个门徒都看见了，但是那个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当时不在啊。等他的十个弟兄兄弟跟他说的时候，他不信，他说我必须亲手摸摸他的钉痕啊，意思就是说你们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不是真钉的那个被钉的耶稣啊？他正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面前，说多马你来看。吓得他哪敢看呢，扑腾就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这就是不要印证，不要印证。当然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印证，上帝也给我们，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如果你不要印证就凭着信心就信的，更有福了啊。像我到处这样讲道啊，传福音啊，这个写文章啊，拍电影啊，都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让大家信。但是我母亲，你知道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啊，但是她信的比我好，她就属于那种不要印证就信的。但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哦，要很多很多印证才信呐，要很多很多辩论啊，很多很多的说明啊，什么进化论的创造论的关系啊，什么历史与现实的哦。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是在扫毒，是在清毒，等把毒清完了才喂你吃的。我母亲是没毒直接吃，她不要印证，她不要，信的好单纯的。我就长脖子上长疙瘩的时候，我怀疑是淋巴癌的时候，那个我每天祷告，我太太也祷告啊，心情还是有点沉重了哈。唯独我母亲成天乐呵呵的，我当时觉得好奇怪，我说我这个我娘是不是不疼我了，不爱我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她成天乐呵呵的。结果她跟我太太讲， 你们怎么这么样啊？啊，这个神拣选了我，就说我呀，拣选了他，是这么用他，难道神人不管他呀？一个农民说的话就这么简单啊。结果过了好几个月，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什么穿刺，穿了两次啊，做了，最后证明不是癌啊，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后来我母亲就说：“你看怎么样？我早一看，他说我从第一次祷告，神就是说一点事儿都没有。”就是很单纯，很单纯，越是单纯的人越有福啊。还有啊，就是不要辩论啊。有一个神机啊，就是讲辩论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特喜欢辩论，其实辩论没有什么益处的啊。有一个年轻人被一个哑巴鬼附身，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呢，耶稣不在场嘛，他的几个门徒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个哑巴就是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呢，圣经的记载是什么呢？说犹太人跟耶稣的门徒在那儿辩论这个哑巴为什么哑巴。你说这个场面很讽刺啊，人家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周围他们拼命的在那儿说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哦，这个时候耶稣就回来了。耶稣回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不信的时代呀，我在你们中间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第一句话是不信，你注意，他没有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辩论的不好，没有把他们辩赢，是因为你们不信。那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不要辩论，特别是朋友们不要辩论啊！信仰这个信仰嘛，啊，就是用信心来仰望。这两个字啊，信仰，用信心来相信，然后向上望。为什么？他比你大，他比你高，不是你研究他，是他正在研究你。你别把上帝当成小白鼠，放在实验室里去搞研究。No， 你是上帝的小白鼠啊！上帝知道你的心肠肺腑，他知道，所以我们要仰望他。仰望他，我就想起我们凭信心相信哈，想起我在普林斯顿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蔡太太啊，我讲见证总是要提到她啊。那个时候她在这个家里做饭，也不上班啊，但她每个礼拜六都请我们这些人去吃饭啊，这都是我们这些不信的人了啊，在普林斯顿大学里头，这个在饭桌上给我们讲这个基督信仰，讲福音。我们就跟他辩论嘛，每次辩论的结果都是他无话可说，哑口无言。一个家庭妇女怎么能辩得过我们这些知识精英呢？啊，当时我们聚集在普林斯顿有一批知识精英啊，包括什么刘宾燕呐、啊，什么什么这些人呢、啊，什么严家琪、苏小康啊，这帮都在那儿啊，这。那个最后哑口无言，但是很让我们吃惊的是什么？他虽然哑口无言了，理屈词穷了。可是他照样的笑眯眯的看着我们，照样的给我们夹菜，照样的说下礼拜还来吃啊，然后呢啊跟我们讲啊，你们谁家有什么难处告诉我，我会为你们祷告的，天父一定会听的。哎呀，我们很吃惊啊，说你根本没理儿了，你根本就是你已经辩论辩败了，你为什么还这么居高临下的这对待我们？那个蔡太太的眼神呢，你就仿佛就看得出来，那眼神就好像就是说，你们这帮这家伙就会辩论，什么都不懂就会辩论，还怀着怜悯看着我们。那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信心，他有信心，信心是辩不倒的，你们知道，信心是辩论不出来的，也是辩论不去的。一个人如果有了信心，他就胜过了一切辩论。你爱怎么说他就是信，因为你的头脑打不到他的心，你知道吗？因为辩论是用头脑对头脑，可是信是用心啊。还有一次我女儿也是这样，我送我女儿跟我太太去中国，送她去飞机场的路上，我就跟我女儿说，哎，我女儿那时候才十来岁吧，我说如果你向你舅舅姥姥他们传福音，他们说没有上帝啊，根本就没有，你怎么回答？我就在给他做这个福音，怎么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哈，教他。没想到 我女儿回答说，她说我会告诉我舅舅说，你这么说上帝会生气的。我当时就很震惊啊，震惊什么呢？一个小孩子那个信心那个单纯，对他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东西，也不需要辩论的东西，你信他就祝福你，你不信他就生气。所以你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啊，难怪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的样式不能进神的国啊，真是好。所以不要辩论哈，朋友们千万千万少辩论，不是说辩论不好，辩论挺好的，但是辩论绝不能让你信，但是你信了之后你可以慢慢理解。有一句英文词说的就是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我信以便我理解。你不能说我理解了我再信，永远没门，你只能说我信了之后慢慢去理解吧。我自己也是这样，这本圣经你说我都理解了吗？不可能的，我到现在都没有全理解。但你会说你为什么不理解就信呢？这就对了嘛，如果我全理解了我还信他干嘛？我比他还强，我是神，神之为神，就是不可能我全理解的嘛。所以原来在普林斯顿有个神学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啊，香港来的，他就跟我讲，他说袁志明，这个圣经我研究一辈子了哈，有什么问题你问我吧啊。我当时就很不客气地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在伊甸园里边那个蛇呀受了上帝的咒诅用肚皮走路，我请问他以前怎么走路的。他想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哈。我就跟他讲，我说伊甸园里边就是创世纪，圣经创世纪的前三章，我能提出20个问题了，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回答啊。比方说那个蛇引诱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吃禁果用的什么语言啊？上帝是个灵，他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他怎么做的啊？他怎么让亚当沉睡，然后取出一根肋骨来，怎么就变成了夏娃？然后有没有打麻药啊？这过程啊，这你怎么回答这些事情？不懂就是不懂，因为我们不懂就是对了，对吧？因为我们是人，他是神啊，神之为神，你总得存一点敬畏之心吧。你如果把他全研究个底朝天，全研究透了，我还敬畏他干什么？他应该敬畏我了。所以问题依然在，但是我的信心却让我能够在他这里得平安得祝福啊！问题依然在。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十字架里边采访那个清华大学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讲得很好，他特聪明啊，南开中学毕业，然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一路顺风啊，都是尖子。他到了教会里就跟人提古刁钻古怪的问题啊，谁也回答不了他。结果有一天呢，说那些小组里的人跟他一块祷告，手拉手，每一个人为下面的一个人祷告。结果人家到他这儿，他不能不开口啊，人家上边的人刚刚为他祷了告，他说什么也得为下边说两句吧。结果这一招挺灵的哈，他说没办法，他说逼着他，他就闭着眼就喊，就喊天父啊祷告。结果没想到他这么一开口，他一下子整个人都变了。等他祷告完了以后，突然发现他的心通了，就跟人跟人手拉手一样通了。他后来他说他这些问题还在，他原来那些刁钻古怪的那些不理解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可是呢都不影响他信了，不影响他信耶稣了。就像我一样，那个蛇怎么走路的问题现在还在我这儿呢，但是这不影响我信上帝啊，这怎么会影响啊？还有什么创世纪说6天造了世界，第七天上帝休息了，这6天一天是多长时间？是不是24小时啊？这些问题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争论了好2000年了啊！我不争，我就说我不知道，但这不影响我信上帝，因为他的事我本来就不该知道，他造世界的事我不在场，他也没跟我商量啊。他是神，我是人，我是被造的，我什么都想知道， 那上在上帝眼里我一定是个怪物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不要去辩论啊，不要去试图把神弄得不神了你才信啊。最后我再大概给大家讲一点哈，不要问为什么。哦，我刚才讲了，我学哲学，我不停地问为什么，你们千万别学我。学哲学最后的那个归宿只有一个，自杀。不自杀的就疯，像尼采、叔本华，尼采三十多岁就疯了。如果你又不自杀又不疯，你只能是个平庸的哲学家。你何必呢？对不对？所以不要问为什么。那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哈，在世界上，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姻的宴席上啊。这个婚姻的宴席上，那个没有酒了，那个管事的人很尴尬。当时呢，耶稣的妈妈也在场，耶稣的妈妈就对那些管事的人说啊，那些佣人说耶稣啊，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说的很绝对，耶稣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意思就是说，让耶稣帮他们，而且同时让他们听耶稣的。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一个神迹都没行过，没有人知道他会行神迹啊，只有他妈妈知道。你们知道他妈妈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妈妈清楚的知道，这个孩子是神赐到他肚子里去的，不是个平常的孩子啊。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跟那几个佣人发出第一句话，把这几口大缸灌满水。犹太人的那个房门口有几口大缸，很大的缸，那些佣人们就要挑水来灌，很辛苦的，很远的哈。但是耶稣说了这个话，他们就去遵从。我就想，如果我在场，我会问为什么？人家没酒了，你让我们灌水干嘛呀？你是不是想兑酒精啊？啊，那个时候也没酒精啊，啊，因为我学哲学的嘛，我总要知道了为什么我才去做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一般不去做的，对吧？那么傻呀。但是这几个人呢、啊、大概是牧民呐、啊、农民呐、啊、打鱼的呀，都是没文化的，诶，就听话，就顺从，就凭着信心就去挑水，就灌满了。刚把这几个大缸灌满了，耶稣第二句话发出来了，舀出来。要是我在场，我不会舀，我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看，你也没盖个红布，变个戏法，像刘谦一样，哈哈，你也没撒酒精在里头，甚至你连祷告都没祷告，你啥都没做，我原封不动的倒进去，你让我原封不动的舀出来，那我知道不是白舀吗？但是那几个人很听话啊，很相信，就舀。刚舀出来，耶稣就说：“端一碗去给管事的人尝一尝。”要是我在场，我不敢去的。因为知道这是水啊，那不找着去挨骂呀。但是呢，这个佣人很听话，很相信耶稣，端去了。端去管事的人一喝，说：“为什么这么好的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你知道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吗？啊，就是在这几个佣人的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服中完成的。如果有人不信，这个神迹完不成。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想让神在你身上有神迹啊，你必须顺服啊，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玛利亚这句话多么重要，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就是了。圣经上的话很多事你不理解，神的话本来我们就不理解。比方说耶稣说将来他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理解？将来说我们要复活，我们能理解吗？我读到复活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我说等将来我复活的时候是多大年纪的我呀？对啊，我当然希望我年轻一点了，二十岁的我，可能我二十岁的我还不认识我太太，那怎么办？别想这么多，凭着信心相信就是了啊。这个很多的事我们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我们怎么知道？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宇宙的外边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外边的外边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都不知道啊。这个银河系里边有1000亿个太阳，那宇宙里边有1000亿个银河系，1000亿乘1000亿，我们人类算什么？渺小死了。 我们中国人常说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何况宇宙这么大，什么神迹都有啊。神给我们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所思所想的。有时候我看着天上的星星，我就感叹，我说上帝可以为我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哈，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你们信不信？这本来就大白话嘛。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当中，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这不是大白话吗？大实话吗？啊，在我太太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样是他不能炒的。那我说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这好多，我发现我们人好傻，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好傻啊，傻到哪了，就是不信啊，就不信，就好像这个不信就有点像空气就在包围着你，你就硬不呼吸，傻不傻？非得证明了才呼吸。我说你呼吸吧，一呼吸就证明了，对不对？你说不行不行，我不能乱呼吸，万一上了当怎么办？我以前呼吸过，那是错的哈。你必须证明了，结果你还没来得及呼吸证明呢，崩死了，憋死了。等你死了下了阴间，发现还有很多憋死的人，然后你们在那一讨论，大家一起证明说肯定没有空气，我们都憋死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些听话，那些相信，那些呼吸的人，人家现在还活着呢，活得好好的。所以要先信，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先信了你才能理解。同样你先呼吸，你才能体会到空气它可以让你活啊。所以这个信是多么重要，不要问为什么不要，我感谢神让我信了耶稣以后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单纯啊！我现在就越来越喜欢读圣经。为什么？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得到的是力量，我剖掉的是我的包袱。我如果以前做学问的时候我是得到很多很多的重担包袱弯弯绕啊，结果我的心越来越软弱。原来读黑格尔，读康德，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个乱呢，每个人说一套，每个人说一套，我特怕考试，可以考试的时候，你经常把他们说的弄混了，因为人就是有限，当有限的去描述那个无限的东西的时候，就陷入困惑当中，就好像瞎子摸象，你们知道瞎子摸象？那摸呀，摸着腿呀，摸着鼻子，摸着耳朵，摸着尾巴，那就是很复杂呀。描述起来好复杂，你读佛经也是这样。那个佛经为什么浩瀚无边的那么多呀？好几万卷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它是摸出来的，用人的智慧去揣摩上帝摸出来的。耶稣不是，耶稣是从那里来的，三下五除二全说清楚了。说我对你们所说的是我知道的，我对你们见证的是我所见过的，几百句话，都是农民呐、渔夫啊都听得懂的话。就把天国的奥秘都告诉我们，而且最重要的，他活出那个爱来，他活出来啊！这个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啊，就是信啊！这个他的爱啊，他十字架上那个大爱，为他的人格做了保障，这样的人值得你信。如果你们在座的哪个人愿意为我死，我信你；否则的话，你说再好，我也不信你。你看耶稣。愿意为我们死，到死都是爱，而且2000年来历史证明他的确是一个他所自称的那一位。耶稣当年就说过这个话，他说即使你们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2000年来他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啊，你们知道的哈，太伟大。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33岁死在十字架上，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能够对人类产生这么大的震撼，甚至不仅是震撼，是划时代呀。他出生的那一天叫圣诞节，他出生的那一年叫公元，他来之前叫公元前，他来之后叫公元后，多伟大。他死的那个十字架成了一个最伟大的爱的标志啊！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宇宙我刚才讲了无奇不有，而耶稣就是那个奇妙中的奇妙。 他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凡是来到他这里的，而且越单纯越好，相信他，越单纯越好。人间的事儿你搞不懂，真的搞不懂。但是呢，你当你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不需要你搞懂，不需要你搞懂啊！你知道，仰望神，他给了你力量，这胜过一切。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说神到人间来，不是向我们解释苦难，而是为我们来承担苦难，战胜苦难，对不对？你解释吧，学哲学的拼命的给你解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累死你，你自己还是苦。但是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好了。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信主日子越久，我的心越单纯啊，越单纯。我原来学的东西，你们注意哈，我原来学的那些哲学呀、科学呀，我也没作废。你看我在这讲的事我都能用上，是吧？而且我原来的那些理性、那些智慧、逻辑也没有荒废。你看我现在站在这里讲，一点都不傻。神说了，要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就是比原来的更好。神来到人间呢，不是要把我们原来的东西都给你啊臭狗屎扔边去啊，然后 no， 他是让你的生命更丰盛。他赐给我们的阳光照样让你享受，赐给我们吃的照样让你吃好，赐给你的生命让你珍惜，赐给你的男女让你们有家庭，对吧？我们基督教信仰不像佛教，佛教是你们让佛教不许结婚的，你们知道吧？那个佛僧啊，是吧？啊，而且不许吃肉的。啊，那个连天主教神父都不许结婚。我参加那个美国总统早餐会，因为他各种宗教的人都请嘛，结果那个早餐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了，什么肉都不能吃。你看那个回教是不吃什么猪肉，是吧？牛肉是印度教不吃牛肉啊，然后佛教是干脆什么肉都不吃啊，就只有咱们基督教啥都吃。但是他们那个早餐会上为了折中一下，就只吃鸡肉，三天都是摆鸡宴啊。我就发现这个基督信仰、基督教信仰给人自由啊。耶稣说，我来了叫你们得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什么都吃，而且吃的时候加上祝福，神所赐的福啊，使人富足并不带着忧虑，是不是？我特别佩服圣经上的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你凡事都可以行，但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第二句话是，你凡事都可以行，凡事都不要受他的辖制。对了，说基督徒很自由的，很自由的啊！不要以为基督教信仰就是一种什么入了教啊，被你锁在那个里边，不是那样的，是阳光灿烂的，是广阔无垠的那种境界。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越来越宽广，觉得啊，拿得起放得下，潇潇洒洒走一回啊，就人生走一趟，对不对啊？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都知道，而且我知道上帝让我享受什么，上帝让我在享受的时候应该怎么享受，不要犯罪，对不对？不要去妨碍别人的享受啊，而且让你自己的享受不变成枷锁，也可以，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有，也可以无，也可以一无所有，也可以样样都有，对不对？什么都不看重了啊，哈利路亚，甚至你打我的右脸给你左脸啊，偷内衣再送你一件啊，让我陪你走一里，陪你走两里吧，反正咱们最后都一块到天家去了啊。人生就什么都不计较，潇潇洒洒，潇潇洒洒，这是神的祝福，凭着信心啊，相信那宇宙的创造者是我在天上的父啊，他爱我，而且他有能力爱我，这就够了。所以当你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哈，当你们看那个蓝天白云大海，看到这个上帝的创造这么奇妙的时候，你就赞美神，你就知道你的天父是何等伟大啊，何等伟大。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么一个信仰境界里，凭着信心呢哈，活在这么一个信仰的境界里，你就样样都被祝福了啊，样样都被祝福了。不管是晴天雨天、顺境逆境、高山低谷，甚至不管是生是死，你都被祝福了。 啊，因为你知道啊，你属于神，你属于神，你知道你的里面那个灵魂活过来了，你又重新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跟上帝建立起了那个密不可分的那个关系，凭着信心，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一起都凭着信心啊，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不是凭着我们的知识，不是凭着我们的地位，不是凭着我们的这个理性逻辑，不是，是凭着你的信心，你承认啊，你是个人，承认你有限，但是你相信神啊，他爱你，而且相信他有能力爱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知道在你都是恩典，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借着耶稣你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得着那永恒的祝福。主啊，我们的神，我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这样有能力的爱，使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无忧无虑，坦然无惧。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来，我知道你有你美好的旨意，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心灵深处得到你的祝福。主啊，我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在这里大大的工作，进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抚摸他们，打开他们心灵之窗，让他们看到从永恒射下来的光。主啊，我们虽然活在短暂当中，但是永恒是我们的根，你是我们的父，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像空气一样环绕着我们，你的能力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直在托住我们。我的神，我感谢你，我今天晚上求你赐能力下来，求你赐祝福下来，我也愿意你赐信心下来，因为你知道没有信心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你的能力的，没有办法得到你的祝福的。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你向上帝要祝福的时候，上帝向你要的是信心，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吗？你有一个地方来承下上帝给你的祝福吗？如果你心里今天晚上有一个感动，愿意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知识，你愿意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到上帝面前说，我天上的父啊，我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软弱，我愿意凭着我的信心，我愿意带着我的本相，我愿意按照我的需要，我来到你的面前，好不好？我请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有感动，你向神伸出你的手，你说我要摸着你，我要得力量，得祝福，好不好？现在这样的朋友，请你们举手，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下就放下，哈利路亚。那个得血漏的女人，她带着自己痛苦的需要，带着人间不能解决的烦恼，她知道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把人间不能给她的祝福赐给她，她伸出她的手摸耶稣的衣裳，于是她的病立刻就好了。耶稣转过身来问，谁摸我的衣裳？你知道当这个女人承认了是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耶稣亲切地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愿意带着耶稣对你这样的祝福回去吗？耶稣可以对你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如果心里有感动，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我愿意伸出我的手，我愿意得着耶稣给我的力量，医治我身心灵一切的软弱孤单，好不好？就请你向神伸出你的手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凭着信心，你要相信当你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神的能力就给你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我虽然在台上，你们在台下，虽然我站着你们坐着，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神，我要跟你们一起领受从上头来的，从神而来的力量。我们的身体的一切的软弱，我们都要得到医治。我特别请在座的 如果你们身体有疾病的啊，你们身体有软弱的，你们的灵魂心灵有问题的，有压力的，你们有忧伤的，一切的重担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此刻你们有这些重担压在身上的，我请你们凭着信心向神伸出你的手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我的神，我愿意得着你的力量，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像那个得血漏的女人一样，不需要辩论，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印证，只需要信心，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所有心里有感动的，包括刚才特别是这些举起手来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神此刻就在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我相信伸出了我的手，我知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但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之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山寨，在你面前我没有惧怕，在你面前我有信心，我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愿你的大爱，愿你的大能永远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从今晚直到永远。我以上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凡是你做了这个祷告的朋友们，你就相信神已经知道了。好，我还有最后的三句话跟你讲。第一，你回去以后就开始读圣经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一会儿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准备圣经的哈。我想今天你们教会有没有准备圣经啊？没有吧？没有。有啊，好，太好了。今天圣经肯定是不要钱的啊，白白给，白白的恩典哈。那个以后你们如果到哪里去，圣经也是要钱的，你知道。第二，祷告啊，你自己回去以后开始向神祷告啊。你们刚才已经祷告过了，祷告过了就是开始就是天上的父，最后奉耶稣的名。这个奉谁的名很重要，你们千万知道啊。为什么说奉耶稣的名呢？因为你不奉耶稣的名，神听不见你祷告。你看，你知道奉谁的名？你如果奉这个奉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那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我站在这儿，我是奉奥巴马的名来的。那坐在台下的就是亚特兰大市长，但是现在我是奉耶稣的名站在这讲的，牧师坐下面就好了啊。说你奉耶稣的名很重要的啊，很重要。还有就是参加教会的生活，教会团契，这三件事其实很简单哈。开始读圣经，开始祷告，开始参加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这种信仰生活，你一年以后你肯定可以看见神给你的祝福，给你家庭，给你孩子，给你的事业、学业、身体各方面的祝福，一定看得见的，百试不爽，百试不爽。所以也许一年以后你就可以站出来做见证了，好不好？刚才那些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回去做这三件事。好，最后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只唱副歌好了，前面那个对，只唱这个副歌，我们稍微快一点哈。我发现加州啊，比你们这边速度要快很多，越往那边越快，到了中国就更快了。我们先来唱一遍，我们一起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下面等一下哈，如果在唱的时候，我邀请刚才所有跟我一起祷告的朋友们，你们举手哈，有的虽然你没有举手，但是你跟着我一起心里边默默的祷告的，我都请你们到前面来，来领受这个祝福，好不好？就是那些朋友们，你们以前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你们懂得了要怎么样才能来到耶稣面前，怎么样领受祝福，而且你愿意凭着信心跨出人生这最重要的一步，请你们到前面来。好，我来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一起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请你们走出来到前面来领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举手的，不用犹豫，端到前面来。感谢主，还有很多，我知道有很多，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你已经向他做了祷告，他已经认识你，你到他面前来领受他要给你的祝福，好不好？请你们现在走出来，我知道还有一些，好不好？往中间来，往中间来，请你们继续走，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今天晚上你要得到，你要来领受，到前面来领，来接受，因为他要白白的给你。还有没有？继续往前走，我知道后面还有，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往两边一下。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稍微往两边走一，往两边走一点，好吧？还有吧？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好，感谢神，请你们再往两边走一走，好，往两边走一走，好。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
OK， 我知道下边如果你们真的心里还是有感动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行动的问题。刚才我讲了哈，如果你虽然偷偷的有了信心，但是你却没有一个行动，哦，那是太可惜了。所以凡是你们刚才偷偷的、悄悄的、默默的跟着我向神祷告了的，神都认识你了。神说这人怎么祷了告不出来呢？啊，真的，你既然跟神祷告了，就坦坦荡荡的来到神面前领受他要给你的祝福，知道吗？今天神要祝福你是凭着信心领受。再唱一遍，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啊，再唱一遍，你们就到前面来啊，到前面来，来领受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还有没有？你们都出来我才祝福，好不好？都出来，哈利路亚，感谢神。还有，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不管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他会伴你同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天父上帝啊，我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今天站在你面前，特别是走出来的这些你的孩子们向你祷告。我愿你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认识了你，而且愿意一生来信靠你。主，谢谢你，从此以后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乃是你与他们同在，你与他们同行。主，他们是你的儿女，你是他们在天上的父，你的爱永远不会再离开他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不是他们找到了你，而是你找到了他们。因为你说过，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因为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孤单，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饥渴。
你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主啊，我特别求你，让我们这些出来的孩子们能够向你祷告，凭着信心向你祷告祈求的时候，我求你来应允他们的每一个祷告。主啊，让他们在人前行出你的美善的美德来，让周围的人看见以后都知道这是从你而来，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也求你祝福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你家中的人，你家中的一切的丰富都是他们的，让他们在你的家中有自由的满足的喜乐。主，谢谢你，他们今天得到了重生，我也求你的圣灵保守他们一生一世在你里面，不再偏离你的旨意。主，谢谢你祝福他们的全家，祝福他们的后代，祝福他们的身体、事业、学业各个方面都交在你的手中。我这样的祷告，我这样的祝福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哈，还是请你们顺着左边这边到那个从这个门出去，没有圣经的跟他们要圣经啊，他们也准备了礼物给你们，好不好？有什么个人的事需要祷告的跟他们讲，他们会帮你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们往左边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请大家请坐，我把时间交给齐牧师。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鼓掌，来将荣耀归给神。上帝好爱我们，阿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真的很爱我们。也太感谢主，谢谢袁牧师还有远征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们。几件事情报告，明天早上欢迎弟兄姐妹。